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亲情不断电，
我是娟子，
我是孟远。亲情不断电的时间里面，我们需要有积极自信来面对我们现在的这一刻。
对对对，今天是中学生活的最后一个指标了。
哎，原来最后中学的时刻落在了积极和自信上面，这个让我有点我觉得应该是学业有成啊，怎么会是积极自信嘞？
哎呀，我觉得你看中学毕业的时候那孩子们他将要面对的将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
你是指的是初中和高中都一起了，
对
不对？对，
就是
六年的时间，
对，就是高考以后啊。
高考以后，对，
他们高考结束那一刻是狂欢的日子。
对对对对对，
对，我人生唯一的一次，大概就是狂欢到我妈妈已经快要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真的，
就是高中的时候是一次，然后呢，大学她不知道嘛。
对，大学都不管了，已经。
对，高中那一次的狂欢呢，其实是跟妈妈有一些争执的。
哦，
所以我现在还记得。
Okay. 我都记得我当年的狂欢呢，就是跟同学出去第一次的，就是不回家。那个晚上我们是住在了，我们去草原了。去同学们租了一个大的那个蒙古包，然后就在那边就是住在那个蒙古包里面，在蒙古包里面过了一晚上，就是
那你们厉害，
真是男男女女挤在一起住在了住了一个晚上，那
你们太厉害了。
对，我觉得那时候我妈怎么那么放心呢？真的她很放心啊。然后我就在那一次呢被马屁股给撞了一下，然后让我对这个马落下了深深的恐惧。
你看人生哈，在一个崭新的篇章开始之前呢，这积极自信呢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是必备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对对 对, 对，开始人生新的画卷哈，一定要有对孩子有一个放手的过程，
是，
而且要相信他们可以对他们的人生负责任。
是，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郑老师在这一刻到底语重心长的跟我们家长说了什么呢？
好的好的，我很好奇，我很期盼想要来听一听这个环节里面到底这个积极自信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圆满中学教育的20个指标。第二十，积极自信。
最后的一个呢，这是讲到他的对自己的那个一种的自信心啊。我们要记得，一个孩子快18、19岁，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的人生才刚刚要开始。他在学业方面的预备，应该呢给他有一点用武之地。或许他拿着那个中学的文凭，能找到的工作不一定的很多。但是有一些的行业也是乐意的来接待他们。或许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青年人也不一定想到要立即的出来工作。或许他要进大学。或许呢他要到一个学院的里头。或许呢他要进一个很特殊的行业里头，跟一个师傅做一个徒弟。无论是怎么样，在这个中学毕业的时候是个很大的转变。我们总不希望看到我们的青年人在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觉得前路茫茫，觉得前面的路呢他没有信心。所以整个中学的过程的里头，我们做老师的，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是要装备这一群的青年人，让他们出来的时候是蛮有自信的。他又知道自己强项在哪里，也知道自己呢有一些地方他们或许做得不太好。或许呢将来再有机会的时候他可以补救。我们不让孩子觉得某一方面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要让他觉得 什么东西都是可能的。
嗯，
哪怕当我努力的时候，
嗯，
我闯不进去啊，
嗯，
让他们有怎样的一种对前面的人生有镜面的一种的展望。
嗯，
当然他们也知道前面的路有风险，嗯，单单知道这个风险是不够的。一个青年人只看到风险的时候，他会畏缩，所以这个就是在学校老师要做的事情。那么在家里头，我们做父母的，嗯，也同样的是这样，嗯，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多一点是选择了用那个责备，有时候呢用骂孩子，我们呢希望就是骂醒他们，有时候看到他们不长进的时候，
嗯，
我们呢就用了我们九牛二虎之力，
对，
就是压下去，就希望把他压醒，
嗯，
让他醒过来啊，嗯！我不是说这个没有任何的空间，有时候有些孩子真的是需要我们怎样啊，
嗯！
但是一般来说教育孩子是鼓励孩子，
嗯，
啊，是正面的鼓励孩子。我有一个很爱讲的一个的课题是怎么样来祝福孩子。
嗯，
我们父母呢有时候要真的多一点的来祝福孩子。
嗯，
我们祝福孩子就是让孩子呢看到他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带着父母的祝福的。
嗯，
特别当我们看到孩子用心来做一件事情，用力的预备来做一件事情，我们还要加上我们的祝福。
嗯，
做基督徒的我们都很熟悉了，
嗯，
就是我们在星期天在教会崇拜之后最后的一个环节是什么，
嗯，
就是牧师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啊，对，
这好像是这个祝福是什么，就是把上帝的祝福呢透过牧师，他是一个神的器皿啊，
嗯，
从神那里把那个祝福引到临到基督徒这些敬拜上帝的人的身上，嗯，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都认识神，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干净的、合用的一个的器皿，
嗯，
啊，被神来用。就是我们变成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们当然也包括了祝福我们的孩子。
嗯，
好。
老师主讲圆满中学教育的20个指标。
所以我是特别的鼓励我们的父母，基督徒的父母，当孩子要考试以前，
嗯，
没有离开家，甚至每天我们的孩子离家到学校以前，
嗯，
现在呢我的孩子他们都青年了啊，
嗯，
他们回家的日子也不是太多，但是每一趟他们离开家以前，我跟我太太也是抱着他们，然后呢就是为他们来祝福。
嗯，
当我们祝福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来祝福他，
嗯，
啊，就好像我们的牧者在那个崇拜的时候的祝福一样啊，
嗯，
但是我比较爱的就是用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
嗯，
用民数记六章的话来祝福孩子，这样的话当我们的孩子离家的时候，他是知道他做的事情是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
嗯，
这样孩子呢他离开的时候就充满了多一点的记性，
嗯，
也多一点的自爱，
嗯，
看到爸爸妈妈没有放弃他，
嗯，
爸爸妈妈陪着他走前面的路，
嗯，
是祝福他，
嗯，
所以他更乐意的瞧着爸爸妈妈已经祝福了他们的路径上面来走，
嗯，
这个就是中学的阶段里头我们孩子需要学到的一些的东西，
嗯，
学校我们的老师应该多一点怎样做，
嗯，
不要等到当我们的孩子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才让这个毕业典礼的这个讲员讲一些鼓励的话，
嗯，
很多时候老师有怎样的，就是一直来说，就是说孩子不行不行，到他毕业了拿着文凭之后，
嗯，
在那个礼堂上才说一两句鼓励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不够，
嗯，啊，
教育本来就是鼓励，那我们就抓紧机会多鼓励孩子，
嗯，
如果我们从一个宏观来看这二十点的时候，你就发现里头的讲到这个非常平衡的一种的发展，
对
的自体全美都包括在里头。我讲的不是单单在学校里头，在中学的阶段达到高的分数，这个时候是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二十方面，都能平均的来发展，这就是全人教育的概念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不能不说呢，在五年在六年的里头呢，好像是一个成长的列车，也有它失轨的一个的可能的。在这五年六年，当我们的孩子走出来了，他表露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的性格这些的时候，如果没有好的引导，也可能碰到某一些的事情，让我们的孩子整个的列车出轨了。
会呀、
譬如呢，最近我也常常看到有一些的中学生，当然也有不少的大学生，有忧郁症。
对，
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只能走入了一个忧郁的一个深谷的里头？这个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关心。千万不要等到我们的孩子真的有怎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才关心。我觉得孩子的那个精神的健康很重要，我们做父母的多了解这方面。我觉得在社区的里头，在学校的这个家长会里头，在那个教会里头讲的一些的家长的讲座，我们缺乏了怎样的帮助这些父母，我们这父母的了解心理的健康，这个我觉得是太重要。我们做父母的也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看到现在看到孩子快快乐乐的，这个不是我们孩子面对的问题，我们就不去了解。现在我们对那个忧郁症，特别青年人的忧郁症的了解还不够深呢。我们还要多了解一下，帮助我们中间的小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青年人不掉进这样的坑的里头。当一个青少年进入暴风年日的时候，当他们呢经过青春期的时候，当他们开启了发现异性对他们的吸引了的时候，很容易的就开启了恋爱。早恋这个是个现在也是有人说这个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每个孩子好像都是有怎样的表现的。其实真的是可以变成一个的问题的。如果一个孩子在这方面是完全的缺乏了一点的自制能力的时候，当他爱的要生要死的时候当他呢投进一个很重很重他们的那个感情的时候受到伤害，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可以对一个孩子来说跟一个列车出轨没有两样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喝酒的一个的年龄的，应该是18岁吗？是19岁吗？20岁吗？无论是怎么样的，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太早了一点，有时候有一些的父母认为这个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对父母自己来说，酒精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从来没有这个酒精的这个问题，没有上瘾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能控制这个情况，他就认为自己的孩子也能控制这个情况。有时候在一个快乐的一个宴会的里头，或许呢有时候青年人喝一点酒，小孩子有时候呢因为好奇嘛，孩子就说我也可以试试吗？爸爸妈妈认为无伤大雅，让他尝尝也没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些都不好，这些都不好，甚至我自己是鼓励我们做父母的，尽可能在我们的孩子还在那个家里头的时候尽可能我们家我们都不喝酒。为什么？因为酒精上瘾的这个活动，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呢，这个比例不一定很大，但是上瘾的这方面的研究就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也包括一些的孩子，他们是容易上瘾的，有一些人他们的性格是上瘾的性格，
没有原因吗？
有一些是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的，
身体的荷尔蒙还有什么呀？
不一定是荷尔蒙，就是他的身体的里头的那个
化学反应吗？
化学的反应也可能是这样。哦，我就暂时远离他。
嗯，一点点酒在家里都不可以吗？有些父亲母亲或者他们自己喝一点。
我个人没有，我们家里头我们就没有。我觉得你要比较敏感一点。今天你听到姜老师这样说了，起码你就多一点的意识在里头。真的有这样的发现的。有一些孩子是容易这样。如果在家里头有时候绝对的不容许把它变成一种很神秘的一种的东西，这个也更引起了孩子的好奇，这个也不好。在学校里头也常常听到的，就是有些高中生带朋友回家偷喝爸爸妈妈的酒。当我们去用很大力来压制这些的时候，也不是解决的方法。因为当孩子到大学，是酗酒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
是，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们以前在家里头，父母一点也不让他，而且呢，把他变成一个很神秘的一样的事情，也不好。
这平衡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我想呢，可能父母又不能压制他，也不能够在家里养成让他看到自己天天喝酒的这种习惯，他会看着跟着学。那中间的最适合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有时候在吃晚饭的时候，有时候有人请别的家庭来吃晚饭，有些人带一瓶酒来，
对，
在这个时候有一点酒，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就尝尝一点点。那么孩子呢就不喝了。我们就说孩子现在你年龄不够，他们很自然的也知道这个不是，所以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孩子真的要尝一尝怎么样，那么你到了法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喝一点点没问题。但是我们也教导他，有一些人是比较容易有这样的问题的。这样的教导他啊，我们都知道很容易的，你不要喝很多杯。已经对我们的开车大受影响了，
是
吧？有些的人喝了两杯已经开不了车了。当然讲到那个上瘾的活动，更加上那个毒品了，毒品了，这些都是我们做父母的多关心这方面。中国的孩子最近常常听到一些开车的问题了，特别在一些富有的家庭出来，孩子呢就买车，就买名贵的一些的跑车。买到名贵的跑车，这很自然就有这些的事情。当一个青年人在他18岁、19岁，他们是可以开车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在这方面管好、控制好、有自制的能力的时候，或许他能做一些一生叫他遗憾的事情，甚至包括一些犯罪的行为。我有一趟在澳门的时候，在澳门的一个学校里头来分享、来教导，中午的时候。这个校长跟我一同吃午餐。吃午餐之后，这个校长说我要经过一个地方，郑老师我先把你送回去，我要做一点事。原来我知道他要去监狱里头去。他要去监狱去探望他学校以前的一个学生，还在监牢的里头。就是因为贩毒。那么哪一天的中午，我是陪着他一同去监狱里头啊。去澳门的监狱，我没有见到这个青年人，当时这个青年人已经在里头三年了，
这么严重
啊，那么严重，贩毒，贩毒。这个校长没有放弃他，还是关心他。我就觉得，如果一个的青年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的人生前途不是就毁了吗？我们不能说他不能翻身，
对，
但是。那就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了。
是，
所以这些让我们都引以为戒。这些都是可能的。因为当我们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层，他们会闯祸的。为他们祷告。 我们也有好的榜样，
嗯，
也我们也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的环境，
嗯，
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中学的阶段能好好的利用这五年六年的时间，
嗯，
啊建立一个美满的人生。
是，谢谢。
好，
嗯。孟远啊，
嗯，
哎呀，我觉得这个郑老师给我们有父母有很多提醒哈，
是
要常常给孩子祝福，
对，要祝福孩子，
祝福他的学业，祝福他的人生，祝福他的交友，
对，
祝福他的在各方面的有节制，
是，
哎呀，
嗯
嗯
啊，祝福这个词，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啊？
嗯，
我们可能对祝福的含义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郑老师给我的提醒就是他真的是愿意把上帝的祝福接着他们传递给孩子，
嗯，
这样子的话这个孩子无论走多远他心里都踏实，
对呀，因为这个是根本嘛，是你心里面踏实了，
对，
所以你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做怎样的事情，他都是蒙了上帝祝福的，所以有什么担心的呢？
是我跟郑老师私底下聊天，他好像还特别的啊、跟很多父母讲过这个如何给孩子祝福
啊、
以后咱们有机会
也来听一听，
对，应该来啊、请他来跟我们好好的来讲一讲，
对对
啊、这里边有很多知识要学呢、很多内容可以了解，
嗯，
其实孩子大了不愿意听我们唠叨了，
嗯，
我们真的是把很多心愿可以放在我们的祝福里面，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理解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父母不是常常给孩子祝福，而是好常常给孩子责难，
是
或者说是责备，
嗯
啊、就是说我们老是总觉得他选的不好，
对，
他做的不对，
是
啊、他说的话不合适，
嗯，
然后只有我们为他定的方向才是正确的方向，
对，
所以就从这个方面来说呢，我们常常就是把我们的心意加在了孩子他的人生路径上面，
对，
嗯，
还是要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上帝创造他必有他的用途，
是，嗯，他所学的各样知识都会有用武之地的，
是的，是的，对，
在他真的迈向人生很重要的广阔天地之前，这一份积极、自信、乐观与向上，是父母能给孩子很大的祝福。
对，因为他们要面对的这个未来，确实是一个缤纷的，
对，
五彩缤纷的，
嗯，
但是也充满各种引诱的一个
对、
未来哈，
是
有各种可能性，也有可能是脱轨的，
是
人生。那我们的父母的这种的，担心啊，
嗯，
还有就是顾虑啊，哈，或者说是担心孩子的前程，他会不会成为那个脱轨的呢？还是他能够正确的走在那个人生的轨迹上呢？这常常应该是我们父母就是说是悬在心里面的，
是，
对吧？就常常为他们要提心吊胆的这个地方啊。
是，我最近有一个体会啊，我发现我要好好的改变
啊，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很积极很乐观
啊，
我信任我的孩子，
嗯，
可能我的孩子才会成为那样的人。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了。对，如果我每天都在挂虑
担心，嗯，
我跟我儿子有一段对话，
嗯，
就在昨天晚上，他不是刚刚才13岁吗，
嗯，
离其实离开家门还好几年，
对，
但是我已经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我发现他不太会照顾自己，
嗯，
有时候吃东西也会很快，
是，
我就担心啊，他不会选择好好吃东西，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妈妈很担心，将来你能照顾好自己吗？我在身边你都不能够专心吃饭，以后你离开家门能不能给自己选好吃的食物，健康的食物，又能不能专心吃饭？然后我一串的挂虑的问题抛出去了以后，他就冲我皱皱眉，妈妈，我可以做到的，你要相信我。我看着他男子汉的样子，忽然觉得我又多嘴了，
又多虑了，
又多虑了。很多挂虑可能这个时候要藏在心里，因为孩子他如果常常听我这样挂虑的疑问的话，他对自己慢慢可能也会怀疑呢。
对对，是，所以就是孩子对自己的自信呢，是从父母的肯定的言语和鼓励的言语当中获得的。
是，
这个郑老师里面有一句，就是教育本来就是鼓励嘛。
对，
哦，那我觉得，哎，这个好像是那个印章一样盖在我的心里面。
对，
对，就是说我要教育他的时候，我要多给他鼓励，
是，
多给他肯定。
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对话就完全不同了。
是，就是问题是这个换一个角度是需要我们来换一个角度，
没错，
你知道这个父母要换一个角度的时候确实是不容易的。
对，把诸多的挂虑都变成是鼓励的言语，
哎，祝福的言语，
对，
肯定的言语，
是
支持孩子一步一步迈出他勇敢的那一步。
对，好，改变我们自己，让自己先变成一个积极努力自信，这样子就可以鼓励我们的孩子。
是的，到今天为止呢，这个20个圆满中学教育的20个标准啊，指标哈，就到今天就为止了哈。
是，
那我们将来马上，很快就会要进入到大学当中了。
对，
看看大学当中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的父母需要配合些什么
啊？是啊，哎呀，这走得好快呀、啊，
真的是好快呀、啊！我觉得，哎呀，这个我这个孩子还在小学阶段，马上就要先去探一探大学的路了。
相信有很多大学刚刚入校的学生家长们很想要听的。
我觉得我们特别推荐给您哈，你一定要来听一听，一定要给这个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这个父母们啊，做好一个预备的工作，你们要准备好了，祝福你们的孩子吧。
好，他们要做25件事呢，
25件事情啊，在大学当中
对
啊，我也很期待。
好，
来收听啊，这个25个大学当中他们需要完备的事情，
丰富啊，丰富啊。
好了，你不要在这边再这个激发我们的好奇心了。
是，
我们希望呢可以很快就为你们呈现出来。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曾经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青涩和迷惘，沉浸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是否遗忘？人生的理想是为出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